五邪，一，舞女只有她一人，有时乐师超过十人。她深受欢迎，也可以说仰仗了爵士乐队，因此拥向后台找她的男人也很多。不过在旅行途中，她只是逢场作戏地接待他们。她在各种城市的电影院后台的镜台抽屉里扔下了许多名片。但是只有一个名叫士的男子，说是想送给他一双舞鞋。他开鞋铺自己做鞋，他把他的名片放进化妆盒里带回了东京。那男子说，请给我一双旧袜子来量量脚的尺寸大小，还说穿脏了的袜子要比洗干净的更能准确地弄明白脚型。他忙得没有功夫去思考问题，而且正赶上换装的时候，所以随手捡了一双袜子，轻轻地扔了过去。男子赶紧将它揣进兜里。乐师们笑他说，他受色情狂蒙骗了。过了两个月，那个叫士的男子依然杳无音信。他也觉得那个人可能是女人袜子的收藏家吧。他那嘴唇的色泽像女子般漂亮，看起来确实不像个鞋匠，而是个美貌青年。除了感到美之外，他的美貌他全忘却了。不过打那以后，他不时想起那嘴唇的色子同女人的袜子究竟有什么关系呢。二，有一天他忽然收到了市寄来的挂号邮包，光看那邮包就知道装的不是鞋，但出乎意料，装的却是他的一只袜子。袜子从小腿以下破烂不堪。下午也收到了他的信，信上这样写道，先前你给我的袜子被狗咬破变成了那个样子，我想方设法可怎么也捉摸不准你的脚型，实在对不起，希望你再送一双给我。话说得很像是真的，但是他想，也许不是狗，而是他自己咬破的呢。他心想，世间也有这种怪男人呢，便一笑了之，不予理睬。可是有一天晚上，一只小狗混进浅草电影院他的后台里来了。呀，真可爱。他刚要伸出手来，小狗就叼住他的袜子，一溜烟似的跑掉了。他吓了一大跳，然后他觉得一阵寒冷，他没有穿袜子就回家了。三，他觉得那只白色梗犬准是市饲养的狗。其中一个乐师说，干这种事并不费事，用先前他给他的袜子充分地训练狗，让狗做拿来的练习，然后在后台口只要命令狗拿来，狗就会去把他的袜子抢来。另一个乐师则说，赶紧给脚买保险，买现在流行的3万元保险可能会好些吧，不仅是宣传，说不定脚真的会被狗咬呢。他暗自思忖，拿保险金比跳舞好。他笑了，幻想着过瘸腿的富人生活。然而越是煞有介事地列举了各种设想，说不定这个叫士的男子是让狗去偷盗许多女人的袜子，让狗咬袜子为乐呢。也许他想要他一个人的多双袜子才使唤狗的呢。再往深里说，也许他出于爱他的脚，或者出于恨，所以不让自己喂养的狗去咬伤他的脚。也许是受别的舞女拜托，想让狗咬伤他的脚。抢夺袜子只是开始训练狗咬住他的脚的头一步吧。然而难道这些设想一个都不中吗？不久他收到了金色的舞鞋，当然是士的礼物。四，他穿上这双金色舞鞋跳舞了。他觉察自己在舞台上搜索观众席，还觉察到自己搜索的人就是士。寄送舞鞋的小包裹发自东京市内的邮局，士肯定是带着狗到东京来了。他是不是鞋匠呢？令人怀疑。不过他起初说想送鞋的事并不假，他曾思忖过 这可能是初恋心情的自白。他也曾考虑过，也许这是潇洒恋爱的圈套。事情就发生在光脚穿金色舞鞋，脚汗浸透了舞鞋的时候。一天，他刚迈下舞台后面的台阶，小狗忽然咬住他的鞋，狗牙扎在他的脚趾甲上。他哇的高喊了一声，倒在地上。他望着叼着金色舞鞋逃跑的小白狗，昏厥过去了。虽然伤势不妨碍跳舞，可是从他的脚引发的喜悦已经荡然无存。这就是舞女之死。